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工同道，你好吗？我是你的同伴，也是你一起同工的方雅馨。很高兴能够透过空中的电波，我们在这里相会，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那么上一季我们诗歌智慧书的课程，30讲的课程，不晓得弟兄姐妹学习的情况怎么样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得着呢？欢迎您跟我们交流，好让我们在预备以下的课程可以更有智慧，帮助弟兄姐妹来学习诗歌智慧书咯。是的，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不是靠自己的理性，靠自己的一种经验，靠自己的一些理解力而已，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启示。所以让我们常常借着祷告的心来学习神的话。今天我们课程要开始进入箴言的课程了，非常的丰富，因为箴言这一卷书启示了我们怎样在生活当中展现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交给王老师为我们讲解箴言的课程。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诗歌智慧书中的箴言书。我们要在这个课程里面来探讨箴言书的背景。箴言书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然而箴言书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地方，但是呢，它却是非常重要的生活依据。有些圣经学者说，箴言书是圣经在律法以外所启示给我们的生活准则。往往我们在社会中，在家庭中，在生活中，在伦理中的一些人际关系，还有我们在信仰里面与神的关系，这两者要有连结，要有平衡，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多多查考箴言书，好叫我们能够借着箴言书的启示，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在我们的社会中成为我们神的见证。在箴言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要来了解它的名称，也就是箴言书它的名称。请我们看箴言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开宗明义的就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所以箴言书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取了这个名称。箴言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学样， 或者说以什么为榜样。在中文圣经中，不一定把每个真言这个字都翻成真言，有时候把它翻成俗语，也有时候把它翻成俗话。真言书它的内容不单是简单扼要地融合了行为与品格的教训，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是着重于灵性，也就是我们属灵的品性，或者说我们属灵的生命和我们生活中的行为，以及我们在生活中社会中的伦理。这些事实，这些生活中可以去经历到的真理，是真言书重要的启示，更是它主要的内容。这是关于真言书这个主要的名称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其次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圣经其他的经卷是不是也曾经提到过真言呢？真言这个字不仅是出现在真言书当中，而且也不只是出现在真言书第一章第一节。其实真言这个字在旧约其他的书卷和新约也都曾经出现过这个字。接下来呢，我们就引用三处的经文来帮助我们了解真言这个字。请看民数记21章27节，这节经文这么说：所以那些作诗歌的说，你们来到西施本，愿西宏的诚意被修造被建立。这个地方说那些作诗歌的说，其实这里的诗歌这个字就是真言这个字，也就是俗话。这个俗话是什么呢？所以那些作诗歌的说，你们来到西施本，愿西宏的诚意被修造被建立。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真言这个字的经文。所以请您注意，民数记21章27节这个地方，这个诗歌原来就是真言这个字。而这节经文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真言这个字的经文。接下来请看撒母耳记上第10章12节，这节经文这么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很清楚的，这里这个俗语也就是和真言同一个字。这处经文也是圣经中第一次引用真言。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新约，请看彼得后书第2章第22节，这节经文这么说：俗语说的真是不错，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一节一开始就是俗语说，也就是真言。这个字在新约语文里面的同一个意义，这是新约所引用的真言，也就是所引用的俗语。在咱们中国人也有许多俗语，因此俗语它不只是犹太民族中所常用的话语，也是每个民族中各个地区里常常会出现的一些民间乡间流行的话语。有些是口耳相传，有些是出自读书人的笔记， 这些呢都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些常识。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在箴言书当中有一些经文，他们虽然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但是这些经文的内容却是相同的。这并不一定说是重复的出现，但是却是帮助我们了解到这样重复的出现，或者说这样有重叠现象的经文，是要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经文的重要性。在箴言书有四节的经文是完全的出现在另外一个章节上。首先我们来看箴言书第21章第9节，这里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这节经文与箴言书25章第24节的经文是完全相同的。请看25章24节，这里也是这么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这是完全相同的两节经文。接下来再请看箴言书第18章第8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请再看箴言书第26章第22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这两处经文呢也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再请看箴言书第22章第3节，这说，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请再看箴言书27章12节，同样的也是，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这是第三处两节完全相同的经文。第四处请我们看箴言书第20章第16节，这儿这么说，谁为生人做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做保，谁就要承担。请再看箴言书27章第13节，谁为生人做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女做保，谁就承担。这是第四处完全相同的经文。接下来呢，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在箴言书里有五个地方，他们的经文虽然在字和词上不是用的同一个字，但是在意义上是相同的。请看箴言书第22章第13节，这儿说，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请再看箴言书26章第13节，这里说，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士。这边呢虽然用的字和词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是有同样的意义，是指着懒惰人他总是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来遮盖自己的懒惰。第二处呢请看箴言书第19章第24节，这说，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请再看箴言书26章第15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也以为劳乏。这里虽然用的字词不同，但都是同样的意义。请大家再看箴言书 第十九章第一节，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请再看箴言书二十八章第六节，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这里呢，虽然用的字和词不同，同样是把穷乏人和富足人做了一个很正确的比较。请看箴言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这儿这么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请再看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九节，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这里虽然用的是不同的字，但是却是同样的讲到追随虚浮和耕种自己田地那种不同的光景。最后我们请看箴言书二十二章第二节，这儿这么说，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请再看箴言书二十九章十三节，贫穷人强暴人在世相遇，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这边呢，同样是讲到贫穷人跟那些有钱的人，可是呢，那些有钱的人呢，却是指着那些强暴的人。他们在这个世上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是出于神。所以这是用的词和字不同，但是呢，却是有着相同的意义。在箴言书啊，还有第三种情形，就是在经节当中也许有一句相同的，虽然不一定是完全的相同，也不一定是不同的字有相同的意义，但是很可能在它的一段经文或者一节经文中间，它有一行或者是有一句是相同的。请看十七章第三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请再看箴言书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一节，这里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当然这里有一句是完全相同的，就是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但是我们从不相同的这一句话来看，就是二十七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人的称赞也是炼人，跟十七章第三节所说的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这两句把它连结起来，我们就知道神会用人的称赞来试验我们。有的时候人的称赞会使我们骄傲，那么很快的神就会让我们知道，那就表示我们在试炼中失败了。第二处请看箴言书十五章十八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请再看箴言书二十九章第二十二节，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这与十五章十八节虽然有一句话是相同的，同样的是提到暴怒的人挑起争端，但是呢，另外一处经文却把它称为好气的人。所以这是我们从箴言书当中一些经文完全相同或者字词不同，但是呢有着同样的意义，以及呢在经文中 有一行或者是有一句是相同的，这样的三种不同的模式来帮助我们可以去解释真言书，或者呢帮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来认识真言书。接下来呢，我们要与您分享真言书的宗旨。真言书是教导属神的人应该有的思想和行为。真言书的主旨并非是启示罪人归主的路，而是属神的人在地上的个人性伦理中，并且在义人与恶人的对比之下，启示出属神的人应当如何进入与神相交的光景之中。基督徒最渴慕的就是能够与神相交，而真言书呢，就是针对着这个重要的关系，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如何在人性伦理中间，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中间，还有透过真言书，我们可以看到义人和恶人的对比之下，来学习一个属神的人要如何成为与神相交的儿女。这卷书它的宗旨，我们可以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来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第一个，真言书的宗旨是使人晓得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真言书第一章第二节这么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这是真言书的第一个宗旨。这个晓得智慧和训诲，这里的训诲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训诲就是教训的意思，也就是管教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惩治的意思。神管教一个人，这个人如果被管教了，可是还不知道为什么被管教，那真是非常遗憾的事。但是真言书就是要帮助我们了解，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被管教。而分辨通达的言语，这个分辨就是明白的意思。因此神要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儿女，不要在管教中还迷迷糊糊，不要在管教中还懵懂无知，他要我们知道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第二个真言书的宗旨是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真言书第一章第三节这么说，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这个处事领受智慧，这个处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处事就是行事为人的意思，也就是指着人在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在行事为人中要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换句话说，真言书就是提供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能够在生活行事当中有一些关于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教训给我们，使我们呢可以有合神心意的生活行为。第三个真言书的宗旨是使愚人灵明，这是真言书第一章第四节的第一句话。使愚人灵明，这个灵明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灵明当然就是使我们有聪明，使我们的灵性能够开朗，使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第四个真言书的宗旨是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知识当然是指着对神的认识以及对真理的认识，谋略呢是指着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筹划，对于一些事情的计划。这里说使少年人， 倒不是指着年龄的少年人，而是指着信主的年日不是很长，但是呢，信主也有了一段时间。这就好像是约翰一书里所称的小子们、少年人还有父老们。少年人呢，就是指着信主虽然不长，但是呢，已经有了一些年日，有了一些追求的时候。箴言书的第五个宗旨是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箴言书第一章第五节怎么说？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这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可以借着箴言的教导来增长学问。箴言书的第六个宗旨呢，是使聪明人得智谋。最后第七个箴言书的宗旨是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以上呢，就是我们从箴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中来明白箴言书的宗旨。好，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着箴言书感谢您，求您让我们借着这卷书的学习查考，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为人处事的原则，做一个与神相交的基督徒。求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非常谢谢王老师今天带来的讲解。我们看见箴言书的背景是这样的丰富，这样的背景查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研读箴言书的时候怎样来解经了。我们实在看见神赐下这不同的书卷，叫我们的生命可以靠着上帝话语的喂养和供应而不断的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带一个谦卑的心来一起学习吧，因为神的话语是和我们生命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在箴言书的查考里面，往后我们还有好多的课程要跟您分享和交流。如果您觉得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对于自己的灵性，对于自己在各方面的体会都带来益处的话，欢迎您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这个课程。同时你也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诗歌智慧书第二部分的讲义。你有了讲义在手上，一面听我们的课程可以帮助你更快的吸收。来信请你注明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向方亚新索取。方是大方的方，亚洲的亚，新鲜的新。向我索取，我就会尽快为弟兄姐妹来服务的。好，那么今天我们课程就进行到这儿了，我们期待下回再见。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全心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我神。